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收听圣经导读，我是张保罗传道。下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，让我们先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又带领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，求主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第十四章的信息非常的丰富，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反复的默想。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只能简单的分享一下。第一节，西路亚的儿子约押，约押是大卫的元帅，又是大卫的外甥，所以大卫是他的舅舅。知道王心里想念押沙龙，就打发提哥雅，打发人往提哥雅去，叫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，跟他出了一个招，叫他假装沮丧的穿上孝衣，然后去见王，怎么如此如此这般去说。这句话非常有意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押沙龙自从杀死长子，杀死他哥哥长兄大卫的长子暗嫩之后，逃往他的老爷家在基述已经三年了。大卫心里切切，上一章提到三十九节，心里切切想念押沙龙，大卫非常的想念押沙龙。这件事情让他的元帅约押都看出来。问题在于，为什么大卫不把押沙龙接回来？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。大卫为什么不把押沙龙接回来？他非常想念押沙龙，是因为他爱押沙龙，但是他又不能够把押沙龙接回来，因为押沙龙杀死了王储，杀死了长子，犯了谋杀罪，所以全国人民都看着大卫怎么样判这个案子。大卫非常的纠结，非常的煎熬，因为他是处在一方面他是一个公义的公正的审判官法官，他处在他要承担这样一个角色，至少他要让全国人民展示他的判断是公义的公正的。另一方面他又爱押沙龙，所以这三年可以说大卫是非常的纠结，非常的内心非常的挣扎的三年。押沙龙给他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。那这件事情约押看见之后，就请这个妇人去见王。这个妇人就说了一个案例，请王来审判，说他自己有两个儿子，他自己是寡妇，有两个儿子，有一天在田中互相打斗，一个就把一个打死了。这当然是影射大卫的两个儿子之间的自相残杀。好，现在全家人都要起来攻击贝吕，说你要将那打死兄弟的人交出来，我们好把他打死。那就是说你要把那个杀人犯拉出来，凶手拉出来，我们把这个也打死，让他去偿命，偿他兄弟的命。这个夫人就不干了，因为这样他家里两个儿子都死掉了。所以这个夫人就求王来审判这个案子。王说你回去吧，我必为你下令，凡是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，他必不再搅扰你。王说如果我回去的话，他们肯定要灭绝我的儿子。第十一节， 那个妇人讲，王就是说，我只做永生的耶和华启示，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必不至落在地上。哎，这句话恰恰是这个妇人见王的理由，他就需要从王的嘴里听到这句话，就是第十一节。那就是说，王在做这个判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他同样内心要权衡公义的审判和怜悯爱怜爱之心之间的关系。那在这个时候，王的怜悯占了上风。在这之前，这个妇人还讲了一句话，第九节，他说：“我主我王，愿这个罪，愿这个罪归于我和我的父家。愿哪个罪呢？愿他儿子啊，相互残杀的罪，他一个儿子把另外一个儿子杀死的罪，归在他自己，归在这个妇人身上。”好，王的审判就是说啊，饶恕了，饶恕了他那个儿子的杀人的罪。这个故事有非常深的属灵的意思。实际上，我们世上的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，所面临的情况与这个妇人他的两个儿子的面临的情况是相似的。在神的眼里，我们都是犯了罪，得罪了神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代价就是死。但是如果要行使公义审判，我们就人就没有一个能够活下来，因为罪的工价呢是死亡，这个产业就没有人继承了。所以神不愿意看见我们灭亡，这是因为神他的怜悯，他的慈爱在他的心中占了上风，因为神是慈爱的神，但是神又是公义圣洁的神。所以神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神面对我们，他的心意可以从这个妇人的心意和大卫王的心意中，我们可以揣摩出来。好，这个妇人贾王，这个妇人听见王贾王说你的儿子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，王的怜悯占了上风。然后妇人就进一步说：“王啊，你为什么不要不使那个逃亡的人，就是押沙龙回来呢？”王的这个话就是自证己错了，就是因为王在心目中，他还是没有饶恕押沙龙杀他兄长的罪，而且王。他这是一个原因。另外，王还有存在个公义的审判的问题，所以妇人就说：“你这是自己证自己错了。”然后就进一步劝王，这些细节我们就不讲了。那王就知道这是约押的主意，后来王就接受了妇人的建议，接受了约押的建议，就允许押沙龙回来。那押沙龙回来了，但是王并没有完全接纳押沙龙。第二十四节，让押沙龙住在自己家，王不愿意见他的面，他心里面还是有些不痛快。第二十五节提到押沙龙，他非常的俊美，尤其是他的头发。后面我们看到押沙龙最为得意的头发，确就是因为这个头发使他丧了命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三，因为王不见押沙龙的面，后来押沙龙第二十三十二节说：“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”押沙龙显然对于王不见他还心里面非常的气愤，好像他还有理一样的，并不承认他自己有什么样的罪。后来王听了这个话，又去就叫约押去见了押沙龙。 第三二三三节，我们就分享。